佛罗里达高中枪击案在美国再度引发有关枪支管控的讨论。白宫周一表示，川普总统支持国会议员提出的新控枪议案。
今年2月19日是美国的总统日，白宫在当天正式揭晓2018官方圣诞调式。
前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星期日成功地接受了外科手术，目前正在亚特兰大地区的一家医院内康复。2月2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首先关注佛罗里达州的枪击案。上周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的枪击案造成17人丧生，在美国也再度引发了有关枪支管控的讨论。白宫周一表示，川普总统支持国会议员提出的新的控枪的议案。与此同时，川普总统正在度假的高尔夫球场外也发生了因为枪支而虚惊一场的事件。我们请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上周发生枪击案之后，引发了各界非常这个热烈的关于枪支的管控，还有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人民拥枪的权利，以及大家如何来保护人民的这个美国人民的生命、这个性命的问题啊的热切的讨论。那么，川普总统呢在上个星期也已经去造访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受到枪击案这个所波及的高中。那么呢，之后呢，他就留在他这个海湖庄园当中度假。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呢，白宫在今天星期一的早上呢，透过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星期五与柯宁参议员谈过话，两人商讨了柯宁参议员以及墨菲参议员一起提出的跨党派法案，该法案要改善联邦配合刑事背景检查法，而讨论正在进行，而修法也正在被考虑的当下，总统现在支持对改善联邦背景审查系统的努力。那我们知道，在上周接枪击案之后呢，就有很多的人引发了这个热切的讨论，包括一个从枪击案当中幸存的高中生，他的名字叫卡斯基，他在电视上呢就已经在向这个政治人物喊话了。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是孩子，你们是大人，你们需要扮演好角色，并且采取行动，合作要超越你们的政治来做些事情。那现在也知道呢，这些这个在迈阿密这些高不是迈阿密那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些高中的幸存者这些学生呢，将会在3月24号来到美国这个首府华盛顿 DC， 然后在当地呢进行游行，那么也会到白宫的前面，要是给这个白宫还有给国会的政治人物施压，希望说他们能够对枪支的问题做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也到这个白宫的外面呢看一下抗议的情况。那么现场除了一些学生之外呢，也有这个美国的退伍军人在当地，也在向白宫外面向川普总统抗议。那么我就问了他说，对于这个白宫川普总统的枪支政策，他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退伍老兵他怎么说。
我们需要介绍一些有关枪支管制的常识。第二修正案不能够保护美国拥有攻击性武器的权利，它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进行良好的背景调查，也不能阻止恐怖主义和精神病患者获得武器。这个立法很容易得到落实，我仍然尊重我们的宪法，它可以拯救生命，这只是常识，这是成为一个很好的美国人的必须条件。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两党联立的法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共和党不可能不懂得枪支管制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他能介入并施展他的领导力来尊重第二修正案，他将改善我们的枪支法并得以有效实施。如果那样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我将第一次向总统致敬。
是的，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退伍老兵这样的说法呢，我们也知道在川普总统正在这个佛罗里达度假，在星期一的晚上才回到白宫。那么在当时呢，他其实本来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在这个佛罗里达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去打高尔夫，但是呢在这个幕僚的这个劝退之下，认为说在刚发生这种全国性震惊的一个枪击事件，不适合总统去打高尔夫球。因此呢，在星期六及星期天，川普总统并没有去打球，但是 是呢，今天在这个总统日星期一当天呢，川普总统还是最后到了这个高尔夫球场去打球。那么就在高尔夫球场外呢，就发生了一起这个与枪支有关的虚惊事件。那也就是呢，负责开着这个白宫记者车辆的这个司机呢，他在这个安检的地方被美国特勤局发现他携带枪支，要进入这个会进入到这个与川普总统非常近的这个安检的安全的保护的地带。那么因此这当然是被禁止的啊，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因此呢，这个人就当场被美国特勤局还有执法人员给留下来了。特勤局之后呢，发出了一个声明说，美国特勤局证实一名合同工驾驶短暂的遭到特勤局以及其他执法人员的拘留。这个人呢，在安全保护区之外，特勤局的安全检查口处被发现携带合法枪支。安全保护区内禁止携带武器。该事件正受到特勤局以及棕榈滩郡警长办公室的调查，并且已经结案。特勤局保护的人员完全没有遭遇到危险或是受到影响，而所有特勤局的维安措施都发挥了作用。所以呢，也看到说，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讨论枪支政策的同时，他身边的人也因为枪支的事情而引发了虚惊一场。林森，
好，谢谢记者黄雅毅的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中，15岁的华裔学生王梦杰为了让同学先脱离危险，勇敢地顶住门，让同学们先离开，最后不幸牺牲。目前已经有许多美国民众通过白宫的网站联署请愿，希望以荣誉军礼安葬王梦杰。王梦杰是美国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学生，遇害前身着制服，已经有22000多人签名。在3月18日得到白宫方面的回应之前，需要有10万人签名。
今天是美国的总统日，众多庆祝活动之一就是揭晓白宫官方的圣诞吊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每年都会有白宫的官方耶诞吊饰推出，而每一个吊饰的背后都是一个美国总统的故事。而今年2018年的白宫耶诞吊饰也在2月19号总统日的当天正式宣布。
白宫历史协会明年负责设计制造白宫官方圣诞吊饰。该协会会长麦克罗林说，今年所纪念的总统是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麦克罗林介绍，这吊饰上彰显了白宫南面著名的杜鲁门阳台。
在这吊饰的正面是杜鲁门阳台。直到1948年，杜鲁门执政之前，南面门廊的廊柱之间只有遮雨棚。杜鲁门总统想要一个能与家人坐在一起的室外空间，享受清新空气、华盛顿周遭的美丽纪念碑、春天时潮汐湖畔盛开的樱花。
在吊饰上方有俗称杜鲁门徽印的金牌，这个徽印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徽印。特别的是，这个徽印上的老鹰不是抓着象征战争的剑，而是抓着象征和平的棕榈树枝。不过杜鲁门其实有长达4年的时间没有住在白宫，因为1812年白宫大火当中，建筑主体以及地基受到破坏，所以必须重建。现在白宫官方圣诞树所在的蓝厅就是当时加入的，而且也出现在吊饰的背面。今年的吊饰在2月19号总统日发表，麦克罗林说，
在最近几年，我们都在总统日当天发表当年度的白宫官方圣诞吊饰，这是因为当天正是许多人想着我们的总统们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纪念该节日的好时机，并且让大家关注这个吊饰。同时在年初发表，也让我们能为受到纪念的总统，今年是杜鲁门，举办相关的活动。
今年的白宫官方吊饰就是在密苏里州独立市的杜鲁门图书馆发表，之后杜鲁门的孙子也将到华盛顿演说，纪念其祖父的事迹。
估计这个2018年的白宫官方耶诞吊饰也会跟往年一样，在年底的时候出现在许多美国民众的耶诞树上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前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星期天成功地接受了外科手术，目前正在亚特兰大地区的一家医院内康复。卡特中心发表声明说，手术是为了从几年前剔除的一个囊肿附近移除疤痕组织。 预计这位90岁的前第一夫人将住院数日。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5年因为转移性黑色素瘤扩散到肝和大脑而接受过治疗，经过手术、放射治疗和被称为免疫治疗的突破性的疗法之后，医生在2016年宣布卡特已经没有癌症了。
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就进口钢铝材影响到美国国家利益向总统提供了几项贸易行动建议。由于中国在钢铝材生产部门有严重的产能过剩，影响到全球钢铝制品的价格，此次商务部在建议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目前川普总统尚未做出决定，但商务部建议已经引发了各方关注，其中还包括许多反对的声音。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请他来谈一谈这个话题。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
肖洵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的建议都有哪些内容，另外这个调查是因何而起，基于什么样的法规条文呢？
这个我先来谈一下这个基于什么吧。就是这个呢是根据1962年美国的贸易拓展法案的第232条的这个有关的这样一个授权，就是说如果呢这个认定呢，就比如说这样子进口的这个产品呢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的话，那么那个总统呢就会就赋予总统一定这个权利来对这个出口的国家这个采取一些贸易制裁行动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就是说这个调查呢是基于这个国家安全利益方面来考虑而进行调查的。那么这个调查也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些这个调查陆陆续续会有一些结果出来。之前我们看到就是说针对中国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还有这个韩国和中国生产的这个家用洗衣机，大型家用洗衣机，那么这个商务部呢之前已经这个总统也做了决定了，就是说对他们分4年进行这个征收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这个当时也是有一些这个争议在里面。那么这个呢就是基于这个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的这个利益方面进行的这个钢铝材调查呢，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钢铝材的这个生产厂商，因为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投诉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进口的这个钢铝材的产品的价格太低了，那么影响到这个本国的这个生产商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利益，那么进而关乎到国家的利益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做星期五的时候呢，商务部呢就向这个总统呢提出了建议。那么这几个建议呢，就是他们根据这个调查的一个情况做的一个建议。我来大概有三方面的建议。那么就是说由总统来选择啊。那么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全面的对所有进口的钢材啊全面征收24%的这个关税。第二个建议就是说只对这个可能美国进口最多钢铝材的这个国家呢有12个国家给对这12个国家征收53%的这个钢铝材的这个关税。那么第三个方案呢就是给这个出口国呢以配额，就是出口到美国的这个钢材进行配额。这个配额大概就是说就是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中国吧，他在2017年的时候他这个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总量有多少，然后按63%给他划定一个这样一个 quota， 就是他的一个这个配额，那只能进口这么多出口到美国这样多。
是肖洵，我们知道这次针对钢铝制品的贸易调查也被视作是川普政府对中国不当贸易行为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动作之一了，但是外界也有声音认为啊，这次调查最终的结果不仅会令中国受损，也会引发全球效应，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因为这个呢那有关材料就是进行一个统计呢，说中国实际上出口到美国的这个钢材呢只占这个美国进口钢材的这个10%都不到，它不到10%。那么美国进口钢材最多的国家是加拿大啊，而加拿大呢是美国呢又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钢材的出口市场。那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墨西哥啊，还有那个韩国啊， 还有这个俄罗斯，还有巴西，这些国家都有。那么刚才我说到这个商务部提出的对12个国家进行这个53%的这样一个高关税，那12个国家呢，就包括这些国家，包括有中国，还有印度，还有埃及啊，马来西亚，这些南非啊、泰国、土耳其、越南。加上哥斯达黎加啊，就刚才还讲几个国家，一共12个国家。那么中国其实出口到美国的这个钢材呢，占美国进口钢材的这个比例不大。但是为什么把这个中国点出来？就是因为现在中国这个产能过剩很厉害。他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商务部发的这个公告里边有提到说，这近期的全球的这个产能的过剩啊，过剩产能有7亿吨，那么大概是这个7倍于这个每年的这个美国的钢的消费量。那么产能过剩的结果就是会造成这个全球的这个钢铝材的这个价格呢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你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供货多了以后，价格会偏低嘛？那价格低了以后呢，那么出口到美国以后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生产商就不具备有什么竞争力了，那么就会影响到美国这个生产商的这样一个利益。所以呢，现在就是之前我因为这个贸易方面这个行动方面采访了这个加图研究所的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啊，加图研究所的一个贸易专家，他就这个叫艾肯森。他在这个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的是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政治问题了，就是白宫方面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他还需要慎重的去考虑。如果你要是全面的征税的话，这样中国也会受损呢，但是还有更多美国的盟国也会因此而受损，比如说加拿大，还有这个韩国啊、墨西哥等等的，这些国家都会受损。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是对全面的施加这个关税了以后，必然会遭致对方的这个报复行动。那么可能最可能受到影响的就是美国出口的农产品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到时候会被对方啊这个贸易伙伴国征收这种报复性的这种关税。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肖寻的连线报道。
谢谢。
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正在讨论建立一个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来抗衡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在美国失踪案引起海内外华人关注，留学安全再一次敲响警钟，美国的安全状况究竟如何？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上周佛罗里达一所高中的枪击案再度引发有关枪支的讨论，白宫今天表示总统支持国会当中的新控枪法案。上周发生枪击案的佛罗里达州的一所高中的学生誓言，他们不会再对枪支问题保持沉默。前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星期日成功接受了外科手术，目前正在亚特兰大地区的一家医院内康复。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正在讨论建立一个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来抗衡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这项替代方案还在初期阶段，尚不成熟。此外，这一方案仅为替代选项，而非竞争方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可能在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这一议题已经被列入了议程，届时美澳两国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详细讨论。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访华时，白宫高层和军事安全人员曾经受到中国安保的阻拦，甚至发生过肢体冲突。美国媒体周日引述多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去年川普总统访问中国之际，随行官员在11月9日准备跟随川普进入人民大会堂时，受到了中国安保人员的阻拦。当时总统的军事助理提着被称为核橄榄球的手提箱，里面装有启用核武器的设备，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事后中国高级安全官员道歉，美国政府则对这场冲突采取了保密措施。美方早在川普访华之前向中方通报了美国的安保惯例，以期中方了解并遵守。
2月18日这一天是大年初三，一年一度的华盛顿特区农历新年游行暨庆祝会在中国城举行，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看现场的盛况。
寒料峭，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城却热闹非凡，空气中尽是中餐与爆竹的烟火气。华盛顿美金中华会馆携华盛顿市举行的农历新年游行暨欢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各行各业以及各族裔的社团组成游行队伍，迎接农历狗年的到来。前来观看的游人挤满整条街区。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台湾驻美代表处代表高硕泰等华盛顿特区和华人社区的政要出席了随后的欢庆大会。
今天的庆祝彰显了我们华盛顿民众的价值观，我们认同多元化，庆祝多元化，坚定不移地保卫它，并为之每日奋斗。
欢庆大会上，华盛顿特区的皇室武馆和周家少林堂带来传统的舞狮和舞龙表演，并接受主席台派发的红包。舞狮和舞龙是华府农历新年游行的保留节目，表演者跨各个年龄段，不乏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今年皇室武馆派出一只小狮子，表演者只有9岁。
我们为了这次演出练习了3-4个月。
3-4 months. I work out very hard.
我为了表演努力练习。我们先在小一点的演出上亮相，然后是比较正式的演出。最终我们就可以在这样大的舞台上登场了。
And then into the big show.
特里斯坦说，他为中国武术着迷，希望能永远练下去。演出之后，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等人一起燃放爆竹和礼花，烟雾缭绕，锣鼓喧天，舞狮和舞龙跳跃其间，颇有年味儿。来自阿根廷的留学生刘卡斯一直挤在人群的最前面，看得很过瘾。
这太棒了，我刚才在靠近舞台的地方看舞龙舞狮，现在又挤在这里看燃放爆竹，太棒了，我太喜欢了。我和你交谈之前不知道农历，也不知道农历狗年，与其他族裔的人分享的感觉真好。我也不是 DC 人，我来自阿根廷，我从没有想过会在华盛顿感受到华人的文化。
一名祖籍香港的当地华人在女儿身上寄托了他的新年愿景。
狗年呢，好像狗一样的活泼，希望我的女儿在狗年也是像狗狗一样蹦蹦跳了。
美国之音小哥莫菲，华盛顿报道。
2月19日星期一是美国的总统日，美国人以多种形式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生日。下面我们和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去华盛顿附近近郊的亚历山德里亚去看一看。
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总统日，在亚历山德里亚老城，一年一度纪念乔治华盛顿诞辰的游行也拉开了帷幕。游行路线长1英里，途经老城著名的历史街区国王大道，这里曾留有华盛顿的足迹。今年有数百人参加游行，乐队方阵、骑手方阵、摩托车方阵悉数登场，市政公职人员还有乔治华盛顿的后人也都走在游行的队伍中。当身着当年军装的人们向空中鸣枪时，民众挥舞着国旗发出阵阵欢呼。
来这里观看游行，向我们的总统，尤其是乔治华盛顿总统致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想想他曾经走过这些街道，他是多么伟大的总统，对我们国家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金莫兰诺特地从纽约赶来。
我们高中的乐队在游行队伍中，我先生和我非常积极地参与游行，我们就决定来到这里给他们鼓劲。
总统日最初是为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设立的。华盛顿生于2月22日，后来美国通过法案将总统日挪到了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因此从广义上是纪念美国所有的总统。但是在美国许多地方和许多民众的心中，总统日仍然是纪念华盛顿的日子。那除了在这里，华盛顿的故居也就是福农山庄也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纪念这位为美国诸多的政治传统奠定基础的开国元勋。美国之音莫宇平路亚历山德里亚报道。
在2月14日发生枪击事件的那所高中的学生们誓言，面对枪支带来的持续性危险，他们不会沉默以对。全美各地的学生们也在讨论通过社交媒体运动来反击美国的枪支文化。
美国佛罗里达州长里克斯科特参加了一场缅怀星期三发生于马乔利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大规模枪击事件遇难者的教堂仪式。当许多遇难者的葬礼在周末举行之际，一个大型的枪支展览也在佛罗里达迈阿密地区开幕，预计会有5000人参加这场年度活动。参观者能买到各种武器装备，其中也包括在帕克兰发生校园枪击案中枪手使用的 AR-15 步枪。这类展览活动中的私营卖家不需要对枪支买家进行背景调查。同时，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美国参议院少数领袖舒默表示，白宫2019年的预算提案会使购买枪支变得更加容易。
川普总统在他的计划案里面，实际上删去了背景调查系统，这适用于不应该拥有枪支的重罪犯，以及因为有心理疾病而不应该拥有枪支的人。
川普怪罪联邦调查局未能事先举报枪手的信息，来防止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的发生。副总统彭斯则表示，政府会将学校的安全列为重要优先事项。但是，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生还者以及全美各地的学生对于政治领袖们缺少作为而感到挫折。其中最勇敢发声的一位学生艾玛·冈萨雷兹批评了接受全国步枪协会捐款的政治人物。
每一位收取 NRA 捐献的政治人物，你们真可耻。
冈萨雷兹说，川普从这个强大的枪支游说组织接受了3000万美金，推翻了前总统原先可以防止有心理异常的数千人购买枪支的规定。
这笔资金除以2018年一个半月里死于枪击的人数，那会得到每个人5800美金。那就是这些生命在你眼里的价值吗，川普？
类似下一个是我以及再也不要等运动开始在全美出现，目标是反抗日益被这一代人认为是新常态的事情，即在校园被杀害的可能性。活动人士于是寻求创立 收受枪支游说团体给予的政治捐献的政治家是可耻的这个新常态。接下来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也在计划当中，甚至也有讨论全面罢课，直到学生对合理的枪支管制法律的要求被满足的那一刻为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九月下旬的玛利亚飓风毁坏了加勒比海小岛波多黎各的电力系统，许多岛上的居民数个月以来仍然生活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人们也想出了创新的方式来因应没有电也没有其他包括干净用水和网络等基础服务的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路易斯·罗德里奎兹和克里斯丁·尼维斯在飓风过后回到了他们位于东南面乌马考的马里安娜社区。
当我们看到街道上的求救标语，我们开始问自己，就是援助没有到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开始跟街坊邻里和这里的团体商讨做什么，为人们煮点吃的或者做点事情。
虽然也有其他类似的努力，我们把重点放在如何让人们自给自足，如此一来人们会感觉到他们实际上也在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尽一份心力，而不是说我要到这里就有人会给我帮助，然后我就回家坐等着援助。
恢复通讯是这项努力的关键。
I just started asking on Facebook and in my networks and I asked them。
我开始在脸书上还有我的人际网络里询问，我问他们我需要一个在山上也能和外界联络的方式，我需要一个卫星电话，我以为那是解决方式。我得到的回应是有人给予支持，不仅仅是财务方面的支持，还有他与其他人聊了一下之后发现一位曾经在美国军方工作的人因为桑迪飓风而发展了一项能够部署紧急救援的努力并且保持通讯的科技，他来到这里，然后两天之内我们这里就有了无线网络，我们也能够提供无线网络给任何在这里的人。
但是他们没有就此打住，路易斯和克里斯丁也帮助社区装设过滤雨水的大型水箱，让居民可以取得饮用水。
这和太阳能面板一样，有些公司我想是看到了在坦帕的新闻然后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准备来放一些太阳能面板，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电。
过去四个月以来，原本急切地想恢复基本服务的尝试变成了通过创新的社区发展而自力更生的过程。
我们也发现数据就是力量，能够拥有社区数据也是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所没有的。那谁有资料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是唯一掌握这些资讯的人。
被问到他们计划在玛丽安那里待多长时间来帮助社区的时候，路易斯只有一个答案。
如果我们持续相互帮助，那我们会永远在这里。
美国之音记者皮耶特里，波多黎各圣胡安市报道。
去年一起针对中国无人机公司涉嫌窃取美国情报的指责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审查似乎也日益严格。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莫干生的报道。
在2018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类电子展的南展厅，来自中国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和浩翔占据了两个最显眼的展台。他们在现场展示的无人机飞行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本次参展的50家无人机制造商中，近40家来自中国和香港，其中仅大疆一家公司就占到了市场份额的70%。美国无人机领域的领头公司 3D Robotics 在经历了销售量下滑和裁员之后，转而与大疆合作。
无人机行业的一个挑战是，当你专注于制造某种消费电子产品，你就需要集成印刷电路板以及生产和组装线，这都会提高产品的价格。如果你能以一种非常经济高效的方式，也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来生产这些消费者可以负担得起的产品，那么消费者就会愿意买单。这就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大疆在垄断美国消费类无人机市场的同时，其安全隐患也日益受到关注。 2017年8月，美国陆军以备忘录的形式要求下属单位停用大疆的无人机及相关产品，原因是网络漏洞。纽约时报11月报道，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洛杉矶办事处在8月发出一份备忘录，称大疆的无人机和软件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主要基础设施和执法机构的数据。对此，大疆北美部的经理麦克派里予以否认。
这些声称大疆为中国政府提供数据的指控完全不属实。我们已经发布声明，解释了我们的隐私和信息保护流程，而且独立的第三方安全公司也认证了这些流程。当然，大疆还可以做得更多，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更加清晰地说明我们如何管理从用户那里获得的数据。
大疆在2017年10月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如果用户不上传和分享数据，大疆就无法获得这些信息。此外，大疆在2016年还新增了一项功能，允许用户在飞行无人机时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络。不过，这些回应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的疑虑。
大疆有可能拥有某些机制来获取用户的信息。特别是如果中国政府要求的话，我怀疑大疆很有可能需要遵循其指令。这种情况很常见，也不仅见于中国，很多其他国家也规定，如果执法部门有所要求，企业就必须合作。在美国这个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大疆很有可能有获取用户信息的途径，如果中国政府有需求的话。
2016年，大疆发言人张范希曾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索要数据，大疆会遵守相关法律和规定，将数据交给对方。在此次备忘录事件曝光后，大疆补充解释称，只有在中国境内收集的数据才需要遵循相关法规提交给政府，其他地区不受此限制。
他们很可能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会很难办到。当你去看像大疆这样的公司在全球的扩张和发展的方式，你会发现中国公司和其政府的关系与美国公司和其政府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像大疆这样规模的公司在行业是领头地位，他们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更多，和政府的接触也更频繁。
除了大疆，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也受到了质疑。阿里巴巴对美国公司速汇金的收购案被叫停，美国手机运营商 AT&T 退出与华为的合作协定，都与数据安全有关。
我不认为所有在美国销售的中国科技产品都被中国政府用来获得美国的情报消息，但是就敏感的技术和信息来说，你确实要考虑什么样的技术是适合的。如果要使用外国科技，那么我们有多少掌控力来保证这些技术不被用于情报收集？中国成为这个争议的中心，一部分原因是近几年来，美中两国在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日益升温。中国向美国销售大量的科技产品，很多中国科技企业都试图进军美国市场。针对外国科技的监管和担忧，从电话和电脑诞生的时候就有了，政府会始终对此保持警惕。
随着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速发展，美国政府的警惕也日益增加。尽管在 CES 占据1/3的席位，中国科技公司在进军美国市场时依然面临不少困境。去年11月，美国国会两党提出法案，希望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加强保护国家安全。此举可能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科技领域的投资。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莫干生，拉斯维加斯报道。
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以及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2月16号专访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邦办大卫·特拉霍滕贝格，讨论了核态势审议报告及其与国安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关系。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很高兴接受采访。
行政当局如今公布了核态势审核报告 NPR， 这是什么样的报告？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is essentiall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U.S.
核态势审议报告本质上是对美国的核政策、核态势与核项目的全面审议。冷战之后，每一届新政府一开始都会有这样一份报告，上一次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也是这样，所以这实际上是已经做过的第四份核态势审议报告了。川普总统在2017年1月指示国防部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对美国的核政策与态势进行大范围的全面审视，原因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2010年的上一次核态势审议报告之后，那是由上一届政府做的，所以想法是现在是审视重新审视我们的核武力应该采取什么态势的时候了。视角包括这些核武力是否足以阻遏冲突，是否足以阻遏战争，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为了确保和平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核态势审议报告是好几项已经做了的审议之一，这项审议主要是由国防部做的，其他机构和专家也提供了意见。
那么2010年以后发生了什么巨大的改变？在奥巴马政府进行的上一次 NPR 与美国新做出的报告之间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
Well, the first thing that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s the nature of the nuclear threa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confront.
第一个巨大的变化是美国在当今战略环境下必须正视的核威胁的本质。我的意思是说，多年来，而且显然在过去10年来，俄罗斯、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继续扩大他们的核武库的规模和能力，而美国则一直专注于试图削减本国核武库的重要性和规模。所以如今的世界局面大为不同了，其他潜在的对手和其他国家似乎越来越重视核武器及其作用。
On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role they play.
On the low yield, 我们说的是不是低当量核武器
？Generally across the board, for example, Russia has been engaged in a very
总的来说，各方面都有。例如说，俄罗斯对其所有核系统展开了非常广泛的现代化项目，既包括核战略武器、远程核系统，也包括短程核系统。
俄罗斯的扩充是不是违反了任何条约？
Unfortunately,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yes. In particular, we're very concerned.
不幸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我们尤其关注的是具有地标意义的1987年的中程导弹条约。俄罗斯目前违反了这项条约，因此这次的核态势审议
报告建议采取一些做法，试图鼓励俄罗斯重新遵守这项军备控制条约。
他们承认违反条约了吗？或者他们否认了吗？
俄罗斯方面一般都否认，这跟他们过去一贯违反自己的军控义务一样，但是证据是相当无可辩驳的，他们事实上违反了。
现在我们也开始扩展，我们有了这份 NPR， 是不是开始与俄罗斯进行军备竞赛了？我们是不是走向与俄罗斯甚至与中国的军备竞赛了？
一点也不是。我要说 NPR 的建议总体来说是对美国核能力的温和改进。 NPR 要求对我们的核武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三位一体进行现代化，那就是我们的陆基、海基和空中投送平台，这些平台运载远程战略核武器，对三位一体进行的现代化项目得到了上一届政府的支持。事实上，历届做过核态势审议报告的行政当局都支持，这是因为很多很多年来，事实上几十年来，美国一直都没有对这些系统进行过现代化的升级。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对话进行得如何？俄罗斯是不是在跟美国谈论这些核武器？中国是不是在跟美国谈？
We seek to engage both Russia and China in dialogue on nuclear issues.
我们寻求在核问题上与俄罗斯和中国展开对话。困难一直是，特别就俄罗斯而言，虽然 NPR 和美国的政策继续强调不扩散以及与俄罗斯实行军备控制，但另一方面必须愿意成为合作伙伴。不幸的是，俄罗斯表明此刻他对更多的军控措施不感兴趣，所以很难向前迈进，除非俄罗斯真正愿意在军控问题上与美国接触，并且重新遵守他们目前违反的现行军控协议。
如果我问普京美国是不是遵守条约，他会怎么说？
He might argue the opposite. He might express
他也许会争辩说美国没有。我想他也许会对核态势审议报告的内容和美国建议采取的行动表示不赞成，但这跟俄罗斯一贯的公开姿态没有什么不一致。不管美国做什么，只要是想壮大遏阻能力，不要忘记我们谈论的是为了防止战争而改进我们的核能力。我们谈论的不是与俄罗斯或者任何一方打一场核战争，我们谈论的是掌握那种能力，防止任何人觉得自己能够打一场核战争，或者觉得他们发起核冲突会有任何政治或军事上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壮大我们的能力，加强我们的阻遏能力方面，我们所能够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朝着加强阻遏方面迈出的积极步骤，而从那些我们试图阻遏的潜在对立方的角度来看，这都会招致负面的看法。
如果我当面质问普京为什么俄罗斯不遵守协议，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他们遵守了协议，他会说他们把界限弄得模糊了一点，他会怎么对我说呢？
想象别人在想什么总是很难，但我认为俄罗斯长期立场一直是他们遵守了条约，没有什么大问题。然而如果你看普京的声明及俄罗斯军事和政府官员的声明，可以明显看出俄罗斯已经在进行非常广泛的核现代化项目了，而且进行了多年。
我自己也研读了这份 NPR， 在我看来报告聚焦点是低当量核武器。
我不认为那是 NPR 的聚焦点。
我觉得就我所知，低当量核武器似乎是 NPR 相当侧重的一个领域。
NPR
的定义不仅包括对我们现有的三位一体核武力展开现代化，还包括另外两个补充能力，一个是低当量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 NPR 提出的另一个补充能力 是寻求海上发射的核巡航导弹。这两种能力的设计目的是要做几件事情。首先，他们的设计目的是为了重新加强我们针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方面的阻遏能力。但是其次，他们的设计目的还包括让我们的盟国放心，加强我们的核威慑能力，从而让我们的盟国放心。这是核态势的一个根本和关键的层面。他还让美国的盟国和伙伴觉得他们自己没有必要发展核武器，所以
partn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feeling the need to develop their own nuclear weapons. So,
按照 NPR 核态势审核报告，美国什么时候会使用核武器？
但美国永远也不会使用核武器。
什么会触发使用核武器？美国拥有核武器要告诉世界的信息是什么？
The message in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use
核态势审议报告的讯息是，除非是美国关键的国家利益面临风险的极端情况，否则美国不会使用或考虑使用核武器。
Self-defense
only then?只是自卫，只是自卫，而不是进攻。我们只有在自卫时才使用核武器。
不是的，我们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保护我们自身的关键利益。至于什么构成极端情况 ，NPR 有意写的模糊，因为我们不想一上来就挑明我们什么时候会怎样或不会怎样。但是我们希望确保任何潜在的对手或对立方在考虑使用他们的核武器之前都会三思而行。
所以也许美国只有在回应时才使用核武器。如果遭到网络袭击呢？比如美国基础设施甚或我们的军事系统遭到网络袭击，一次网络袭击是否构成极端情况？
不一定，这取决于效果。美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美国将依据我们或我们盟国所遭受的任何袭击的效果来做出决定。如何做出最好的回应，决定权在我们。那种回应也许是常规式的，也许是某种不对称的回应，也许与核武器有关。但从本质上来说，那种选择由我们来做，取决于我们或我们的盟国所遭受的任何这类袭击的本质与效果。所以没有什么会自动触发美国以核手段做出回应。
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核袭击才算极端情况。
Extreme circumstances could encompass a range of things.
极端情况可能包括一系列事情，但是我再次要说，这取决于任何这类袭击的效果。对美国发动的袭击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效果，袭击平民人口，袭击基础设施，还有什么？
也可能，
我再次要说的是，这与前届政府的核政策并没有不一致，与几十年来的美国主流核政策也没有不一致。
所以这样说是不公平的。川普政府刚刚公布的 NPR 并不一定偏离了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公布的版本，但基于川普政府所看到的世界的演变，报告内容也有所演变。
I think that's a very fair statement. In fact, there's a great deal of continuity between.
我认为这种说法非常公平。在2018年核态势审议报告和前面的报告之间有很大的延续性。在我提到这份 NPR 提议的补充能力方面有一些不同之处，但总体而言，在威慑的重要性、加强核三位一体并使其现代化的必要性、将核威慑也就是所谓核保护伞扩展到海外盟国的重要性等方面，还有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的重要性，在这类问题上，这份 NPR 和之前的 NPR 有很大的延续性。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许多贫穷的人买不起智能手机。一家硅谷的公司正在为美国和墨西哥的客户提供分期付款的手机，如果他们不付钱，手机会被远程关机。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phones that we have available for PayJoy at the moment.
我们目前有这些手机。如果你有脸书、电话号码和一张有效的身份证，你就可以使用 PayJoy， 或者说你有资格使用 PayJoy。
伊策尔·德尔加多在这家加州手机店里的许多顾客都是穷人，他们的信用很差，或者没有身份文件。这个不错的智能手机可以让他们使用脸书和其他应用，也可以用 Skype 打电话。通过一家名叫 PayJoy 的公司，德尔加多可以建议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一个高端手机。客户需要提供脸书账户、电话号码和某种正式身份证，由 PayJoy 决定为这个手机负担多少资金，然后由客户选择一种支付计划。 PayJoy 的秘密武器是什么？那就是如果有人不付钱，公司可以通过技术远程锁住手机。
你
不为手机付钱的话，手机马上就会被锁住。他们下个月回来付钱的时候，他们的手机就会再次启动。
这位顾客在 PayJoy 购买的他的第三个手机是三星 S8， 他在硅谷做帮厨，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不愿出境。他说他做所有事情都要用到手机，包括在闲暇时间上 YouTube 看格斗视频。
PayJoy 在美国创立，特别关注那些资源匮乏、难以享受到主流金融服务的群体，以及那些没有信用记录的人。我们为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的移民服务，我们为处于金融体系外的美国人服务。他们如果付得起每周$10，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棒的智能手机。至于 PayJoy，我们欢迎你进入21世纪，你可以使用所有的现代应用以及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东西。
如果客户中途停止支付，他们可以退还手机，没有罚金，但如果他们支付完手机上的全款，他们就有资格得到一款更好的。除了手机的价格之外， PayJoy 通过每月收取利息赚钱。 PayJoy 希望客户们有朝一日可以用他们的手机融资来支付其他开销。
顾客们一旦拿到智能手机，他们可以用这个智能手机通过 PayJoy 把它买下来，或者拿一个现有的智能手机做抵押来买电视或沙发。
TV or sofa。
已经在美国和墨西哥开展业务的 PayJoy 计划今年进军南非、东南亚和印度。如果成功的话，全世界的人民都将可以使用更好的手机，同时也诞生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在家自己做怀孕测试本来就令人紧张了，而测试者有时还要担心如何来扔掉这些试纸。不过现在有了一种怀孕试纸可以直接扔到抽水马桶里去冲掉。来看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贝瑟尼·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花了很多时间来测试怀孕试纸。
我们全都在各种不同的东西上尿尿。
爱德华兹和他的共同创办人推出利亚，一种新型的改善型怀孕试纸。
我们发明了第一个能够冲走的生物降解型怀孕试纸， FDA 也放行了，我们真的很兴奋。
像传统的怀孕测试一样，利亚试纸分析尿液中 HCG 怀孕荷尔蒙的存在，据称准确率为 99%。 但是与传统试纸不一样的是，它真的是由纸而不是由塑料制成的。
我们找到了对女性更好，同时也对地球环境更好的解决方式。
发明者们说，利亚试纸是可以像手指一样直接冲入标准的下水道或化粪池。
我们要发明特殊的专有涂层来保证纸和其他材料在使用时足够坚固，但是又能够在使用后充分降解。需要在使用前保有硬度和结构，但使用后又没有这些特性。还需要足够单薄，能够在水中降解。
直接冲入厕所也保证测试者的私密。
很多女性都谈到过自己的尴尬故事，比如把怀孕测试结果藏在垃圾桶里，或者是拿到公共厕所里。
我想一个隐秘的怀孕测试能够保证女性的权利，她们能够在不用担心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怀孕测试，这增加了她们测试后在生殖健康方面进一步寻求帮助的可能性。
而成本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很多时候我听人们说怀孕测试可能很贵，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服务的人来说，价格可能是一个障碍。
利亚试纸将在2018年第三季度上市，零售价在7到8美元之间。美国之音郑迪娜，纽约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又到了戊戌年。120年前，晚清中国那场戊戌变法呢，计划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变法，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汇入世界文明之列。可惜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成了历史遗憾。戊戌变法留给中国的是变革的火种，还是更多的错误？120年后，中共对内进行高压统治、言论封锁，对外展开意识形态渗透、军事扩张，被西方媒体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是否在掀起一场反戊戌运动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